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2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报刊发平原文章，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重要讲话；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伊南谈长征》，今天请听第六集：为什么说大渡河战役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战役？
环球军情。七国集团防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会晤，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军事支持。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12岁参加革命，一心向党，德艺双馨的人生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重要讲话。文章指出，10月17号，习主席视察火箭军某旅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对该旅坚定举旗铸魂、大抓实战化训练、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给予充分肯定，对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必将进一步激励和感召全军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文章强调，推进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部队落地见效，要求全军各级准确把握政治建军实弹要求和重点工作，坚定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统领思想和工作，突出本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动政治建军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落。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聚焦政治建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讨论辨析，勇于思想交锋，把是非界限从思想根子上搞清楚，在灵魂深处立起来，要持续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激发干事创业动力活力，团结带领部队奋斗强军。
文章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这对我军的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我军只有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才能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文章强调，全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儿，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要求，适应现代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变化，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有针对性加强新装备、新技能、新战法训练，锻造出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要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 立足实际积极作为，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确保应急应战有能力，完成任务有保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长达25000里的艰苦征程。在此之后，红军官兵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勇攀雪山，穿越草地，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于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以独特视角回望长征，介绍长征，解读长征。欢迎您关注收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系列节目《一南谈长征》，敬请收听。
今天请听第6集，为什么说大渡河战役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战役。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动几十万大军南追北堵，妄想把红军歼灭在大渡河以南。为彻底粉碎敌人的企图，5月24号，红军先遣队突然袭击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准备第二天强渡大渡河。但是由于追击红军的敌人越来越近，再加上缺乏渡河工具，全军20000多人马全都渡河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在此生死关头，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240里外的泸定桥，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开辟通道。那么大渡河战役为什么被称为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次战役？
毛泽东主席在诗词里专门写了这样一句，就是大渡桥横铁索寒。你从这个毛泽东的诗词里你能看出红军渡大渡河之险，而且对中国革命来说是关键。我们讲的红军长征期间呢，蒋介石兴奋过3次，就3次他觉得要把红军消灭了。第一次是湘江战役，那么红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说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损失了5万。那么第二次呢，是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就三渡赤水之前的鲁班场战斗失利。当时老蒋判断就是红军举棋不定，无处立足，离灭亡不远了，这第二次。第三次就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金沙江大渡河当时拦在红军面前的2大道障碍，渡过金沙江就相当不容易，3个渡江地点全部都不行，最后是靠着刘伯承掌握的绞平渡，6条小船从绞平渡渡过去，渡过了金沙江。但是呢，渡过金沙江以后呢，在会理这带消耗时间太长，在会理攻城攻了6天，期间还开了个会理会议，等到会理攻城没攻下来，最后撤攻，当时继续北进的时候呢，红军的时间优势基本耗光了。那么前面有四川的川军的堵截，后面有中央军的追击，那么呢，再不抓紧时间抢渡大渡河，红军很可能要成为就蒋介石当时形容的叫石达开第二了。因为石达开就兵败大渡河。那么当时呢，红军把渡过大渡河主要希望放在安顺场，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元帅做先遣军司令，他就讲这话，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反复讲这话。结果到了安顺场只掌握了1条船。安顺场呢，我们17勇士渡过河，过河之后呢，从河对岸找上2条船，总共3条船。要靠这3条船把全军一船一船摆渡过去，全军渡河要1个多月。而呢，当时追敌离安顺场只剩几天了， 当时焦急万分的先遣军司令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就第一，工兵连要千方百计架桥；第二，各部队要千方百计找船。结果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架桥架不成，河水湍急，根本架不成桥，找船找不着。那么这时候呢，红军被迫做出改变，就原定方案从安顺场全军过河以为不可能，这时候怎么办呢？只有安顺场渡过一部分，然后全力抢大渡河铁渡桥，要把它抢下来。如果抢不下来的话，整个红军那就面临所谓灭顶之灾，所以蒋介石讲的石达开第二。那么当时就是安顺场一小部分红军渡过去后呢，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军委在安顺场现场做了个决定，分兵。那么当时决定把作战的核心主力一云团分成两半，一云团一师和干部团从安顺场渡河，编为右路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前进，就是准备抢占铁索桥的左岸。那么呢，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的一部呢，编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由右纵队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左纵队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右岸前进。当时这样，两个纵队沿大渡河下岸前进，一个左岸，一个右岸，火速抢占陆定桥。当时的红军的就中央总部随左纵队前进，全军希望放在陆定桥，一定要想办法从陆定桥夺去。当时毛主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毛主席为什么写了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非常关键。在陆定桥当时布防是川军刘文辉的一个团加旅部，当时的这个路程呢，三天的路程，当时就要求平均每天行军100余里以上，还有沿途还有敌军的阻挡。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呢，向来以运动神速著名，但在大渡河前过去，一军团最高的行动速度1天160里，这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240，而且呢，到达陆定桥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陆定桥。这个里面呢，对陆定桥战斗的描述非常多了，13根铁索，22勇士，最后牺牲4人，18勇士冲过去。你从这个陆定桥抢占陆定桥，你能看出中国革命怎么样的变不可能为可能。你按照当时的客观条件，红军已陷军境。那么这时候呢，靠什么呢？靠红军的机动，靠铁桥板，靠顽强的战斗力，硬是把陆定桥打下来了。那么当时刘伯承的元帅非常感慨，他在陆定桥上摸着桥的铁索，当时那踏板已经放上去了，他顿着踏板顿了好几次，说陆定桥，陆定桥，我们终于把你拿下来了。你从这里面看着呢，工农红军这种生命力，这种战斗力，他的生命力寄托于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力依托于他的生命力。在这点上呢，用毛泽东的大渡桥横铁索寒映照了红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超顽强的战斗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10月20号凌晨发布战报称，当天使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城市采法特和该市附近的一个定居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天凌晨，以色列北部多地以及位于戈兰高地的卡茨林定居点拉响防空警报，一个可疑空中目标从东部方向进入戈兰高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月20号表示，俄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110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主要包括库尔斯克州43架、利佩茨克州27架、莫斯科州1架。目前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当地时间10月19号，七国集团防长在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举行会晤。在会晤后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七国集团承诺将在包括军事支持等范畴内继续支持乌克兰，并称支持乌克兰继续走向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道路，包括加入北约。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田华，12岁参加革命，一心向党，德艺双馨的人生故事。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播音朱江、佳慧。
田华1928年出生，1940年入伍，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成功饰演《白毛女》中喜儿，《党的女儿》中李玉梅，《法庭内外》中尚琴等经典银幕角色，为中国电影塑造了一批有民族品质的新东方女性形象。离休后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是人民群众熟知和喜爱的老一辈艺术家，先后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田华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这个荣誉太高了，我觉得它不是给我个人的，是人民的。人民艺术家这几个字，我最看重于人民这两个字。
深秋的午后，记者采访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老师，谈起今年被授予的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田老说，作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是他终生的宗旨，歌颂伟大人民是他责无旁贷的使命职责。
我这次虽然得了荣誉，但是我觉得我还很不够，我要向那些功勋人物学习，我要向英雄人民学习，我要向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的前辈们学习。没有人民，没有党，没有伟大的生活，就没有我创作的那些英雄模范们。
今年96岁高龄的田华老人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说到自己的大嗓门，田老笑着说，这都是从小在野台子上演出时练出来的。
就是因为野台子没有麦克风啊，全凭着我们喊的。我们在这儿喊，围着一大圈部队在周围转着一圈老百姓，我这嗓子就这么练出来的。
田华原名叫刘天花，1928年出生在河北唐县农村一个穷苦家庭。1940年初夏，12岁的他第一次观看了一场抗敌剧社表演的大戏，名叫《我们的乡村》。戏里有村干部、儿童团，还有可恶的汉奸，演的是生活中的人，说的是抗日救国的事。刘天花看得如痴如醉。第二天，他换上一身崭新的土紫花布衣裳，加入抗敌剧社，就算正式参军了。时任剧社副社长的汪洋给他起了个艺名，叫田华。
就是喜欢唱歌跳舞，可是我也有个过程，去了一个礼拜就哭，想家，想我的爸爸，想我的姐姐。在八路军里头啊，不许吃老百姓的东西，那我小的时候吃百家饭，那种小孩的那种新鲜感呢，一下子就没了。
这个因为想家爱哭的小姑娘引起了抗敌剧社领导的重视，社长把她叫到社部做她的思想工作。田老回忆说，当时社长的一句话让她很受触动，脑海中想起了许多事情，仿佛一下子他就长大了，懂事了。
他说，这是抗日，这是打欺负咱们的日本军国主义，你老哭谁打他们去啊。我想到我们抗日战争，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无名烈士，连尸首都没见，我的爸爸被日本抓去给他们背东西，回来就病了，病了也就死了。我的一个叔伯姐姐被日本鬼子追，花姑娘给吓疯了。那我说行，那我就不回去了，就这么磨练磨练，日子长了也就把军队当成家了。
从此 田华再也没有离开他热爱的革命文艺工作。当年跟着部队转战，对于一个12岁的小姑娘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少年田华和战友们一起，白天反扫荡，晚上行军，爬山爬累了，他就拽着老同志的皮带，咬着牙使劲儿往上爬，摔伤了也默默忍着，不哭也不说话。
我得跟着党，跟着八路军，跟着大同志，他们带着我走过去，可不能掉队。你想，我才12岁，一个晚上走100里地，走好几个县，走不动的就扒着大同志的皮带，这么着背着背包，这儿系着个白毛巾，就这么着合着眼走。
在抗敌剧社，田华得到了艺术启蒙，从学发声、练劈叉、纠正口音，到演唱歌曲、排练舞蹈、表演话剧。他有天分又肯吃苦，就像一株幼苗在革命队伍中拔节成长，逐渐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演员。
我是跳舞的，后来我又演儿童剧，我还唱过河北梆子，我演过血泪仇。是党把我一个什么不懂的孩子拖上了革命的文艺舞台。
抗日战争期间，我晋察冀军区向敌后展开政治攻势，年轻的田华跟随剧社文艺轻骑队，提起写标语、画壁画的筒子，带上简便的演出用具，翻过一道道封锁沟墙，绕到敌后，甚至是敌人炮楼附近进行演出。在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田华见到过惨烈的战争场面，也体验到战友牺牲的悲痛。战争是残酷的，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激励着田华和战友们不惧生死，勇毅前行。
我们就是后方的演员工作，部队到哪儿我们上哪儿，部队打仗我们就给部队壮行打着快板。我打板送他们壮行的时候，他们背着背包奔向前方，那种气势汹汹又气昂昂的样子。等战争结束了，这有的部队的战士就没有回来，就牺牲那儿了。像这些事情我都是看在眼里头，想在心里头。
自1940年参加革命，田华经历了10年的战火熏陶和舞台历练。当年12岁的农村小姑娘已经成长为一名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女战士，一名有着丰富舞台表演经验的话剧演员。如果说参军入伍是田华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么1950年出演电影《白毛女》则是他人生中第二个转折点。那一年，清秀质朴、一身乡土味的田华被电影《白毛女》剧组选定出演女主角喜儿。第一次登上银幕，田华就以朴实真挚的表演让无数人落泪，喜儿的形象也在新中国电影画廊中被定格为经典。
我的经历跟喜儿前半生一样，我妈妈死得早，我跟着我爸爸过到我12岁，农村的什么活我都会，别看不好看，但是叫观众一看，我就是像喜儿，这是个农民气质。
8年后，30岁的田华在电影《党的女儿》中出色地饰演了女共产党员李玉梅。《党的女儿》是田华军旅生涯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公演后好评如潮，连很少写影评的文学大家茅盾先生也发文评论说，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他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而通过出演李玉梅，田华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永远做党的好女儿。
我觉得那么巧合，我是个党的女儿，是个党员，我又演了一个真的英雄。都说我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儿，实际上 我还应该做好一个我们党的好女儿。
1959年，田华调入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此后他主演和参演了《碧海丹心》《法庭内外》《飞越老人院》等多部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旋律题材影片。作为军队文艺工作者，他经常深入基层部队慰问演出，同时他还创办艺术学校培养影视人才，逢年过节去攻读学校陪伴失足少年，联合老艺术家们捐款筹建希望小学。2017年，田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我总是说我没有党，没有咱们八路军，现在的解放军，没有人民，没有他们扶着我拖着我，是我增加了知识，是我健康的生长到现在，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我们是幸存者，这幸存者现在要替走的人在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
如今96岁的田华每天都要读报纸、看新闻，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练声背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战争年代的经历，深情怀念那些长眠的战友们。田华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已经离休多年，但他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也不会停下，因为哪怕残烛也要放出热量和光明，何况雄心犹存，血热气盛。
我穿了一辈子军装，我永远不会脱我的军装的。谢谢部队对我的锤炼，为人民服务是我终生的宗旨。我今年96岁，我在活到99岁的时候，我还要庆祝我们建军100周年，让我们向那个时候奔进。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